像我今天早上，从昨天我就强调了一个事情，是去到人家那里。所以我这两天所强调的东西是强调的是怎么样子去训练门徒，怎么样子去塑造门徒。那我昨天我就讲到了做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服事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讲到了我们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来呢，神的心意呢是要信徒就成为门徒。如果我们一个教会，我们都说我们要传福音给大家，为什么？因为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人们是需要主，因为主耶稣基督被差遣来的时候，他是说那许多人呢，被捆绑的人呢要被释放出来，那捆绑的人的话呢要得那自由，那贫穷的人呢要让他们呢能够得到那里喜悦。那在这地方讲到这地方就讲到了那许多受辖制的人要得那自由，人都是怎么样被辖制住的，被什么东西辖制住呢？被在他这个身体里面，住在这个身体里面，他受了辖制，受了辖制，因为他一举一动的话呢都受了这个身体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身体里面受到了一些困难，人家说我会有点什么呀，有不高兴或者有点难过，我对我自己的行为我做了以后呢我也觉得不能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是说要我们自己，人家说我不太高兴，但是人家说的最不高兴的是说什么呢？是他说的时候我也同意，同意不同意哈，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呢，一个人自我接纳呢是非常难的。在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世上的话呢，对我们自我接纳这件事情是最困难而最不容易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你如果想到你的祷告，你是不是对你自己的这个不好的个性，你自己觉得不好的个性，你是不是祷告的最多？同意不同意？然后我们呢常常都知道我们会犯的罪，我们犯的罪以后呢，我们不跟人家讲，我们来跟神讲，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但是认罪你认得后来，你是不是自己都觉得没有意思了？怎么又来了又来了？同意不同意啊？那我们就说怎么不应该嫉妒，一下就嫉妒了，然后心里面就有问题了，然后我就知道我不该嫉妒，我来找神祷告，然后就让我嫉妒，或者我这个人急脾气，哎呀我不该那么发急，然后就恨我自己是这个东西，就不能够接受自己。所以我们就被这个东西给困住了，我们就被这个困住了。那么在门徒训练里面呢，我们是要让人家能得到自由。你要真正讲起来的话呢，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的，我们都知道，你们想到一个人刚刚信了耶稣的人，他是不是会很高兴？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大的喜乐呢？因为呢他要挡了挡不住，因为呢这些基督徒呢都非常有爱心，然后呢就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以后，你说哎呀不要再讲吧，再讲了以后就封住，不肯承认，不肯接受，就这样做。一下不知道哪一天的话呢，上了贼船，他心一软，他就信了。他信了以后的话呢，这许多压力都没有了。你看他喜乐不喜乐？因为出信的人呢，他喜乐是很大很大的。但是青春就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为祸水滩儿。他那个喜乐过以后呢，就没有了，就变成一个家常便饭了。所以今天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做在教我这个人哈，是我是相当有话就要说的，我不大讲这种这种敷衍的话，我是我相信你们大概已经看出来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很实在的人，我有话就说的。我自己有问题我也做的，人家有问题的话呢我稍微客气一点， 哈、啊，然后在自己的话呢，我是毫不留情的哈、啊，所以我呢这个人呢，我就说我们今天关起门来呢说话，你说说看，在教会里面的一般的弟兄，是不是在强颜欢笑？是不是真正有那种由心出来的喜乐？如果我们仔细去问问看的话，我们有那许多包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那许多东西。我一方面，你要做基督徒是非常苦的，你知道吧？因为怎么样，你有世界所有的一切压力在你身上，也有所有一切的爱主的压力在你身上。哦，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祷告啊？哎，你们夫妻关系不好，肯定是跟主不够亲近，因为你们跟该主更亲近了，亲近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你如果爱主，你跟主亲近的话呢，你这个架就吵不起来了。然后，最近你为什么没有聚会？你看，所以你的光景一定不好。有没有这种压力的？牧师也许不说，但是有一个不成文的怎么样？有些什么问题？发现我最近有些什么问题了？哎呀，那是哦，是不是没有去教会了？哎，碰到一些什么事情不好的时候，哎呀，我有没有做错事？是不是神在罚我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观念。我告诉你，如果你的教会不是这个很特别的教会的话呢，我说肯定会有的，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真的说这个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息，我们说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今以后不要凭外貌看人了，这些都是圣经的话。但是说的不好的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法律法。你看你现在又在看用外貌看人了，你是新造的人，你看你用这外貌看人的，不可以用外貌看人。他真的是那样的人，你说说看，你是不是又一巴掌打过来了？他已经怎么受了这个人的怎么样害了，人家已经在欺负他了，你再跟他讲他欺负你是活该的，你说说看，他是不是哑口无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做代理人，我们有没有的时候去劝人家，是劝的，你看你这样就残害世界了，他说的话对不对？完全的对。但是你这样子，你说他是受到鼓励呢，还是他受到鞭笞进来挨主？门徒怎么样训练他？不是说错的不去讲，是讲到你怎么样子让他看到这个他的改过自新，不是为了要改过自新，他的改过自新是这是他其实他已经成就了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带人的时候，我们是说叫他永远让他们觉得他做得不够好，我们永远是叫他去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我们没有让他晓得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只是他忘了他自己是好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有永生的？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都有永生的。你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祈求的，我们在家里面所祈求的，有没有带了一个永生的观念？你如果仔细去想想看，几千年以后这房子还在不在这儿？不一定。 你现在坐在这地方是不是很真实的？老周站在你们面前讲这句的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五年的时间可以传讲神的话。现在你们看我，这是很真实的，这个身体是这样。五年后、十年后是什么样子？那个有没有永恒的意义的？你今天花多少的时间在你的儿女身上？你有多少时间花在你这吃喝的事情上面？这许多东西是它有永恒的意义吗？但是是这些东西把我们怎么样抓得紧紧的。你们年轻人现在在读学读书，你现在呢无忧无虑，你说只是说你担忧的就是毕业不毕业，等到你快毕业的时候呢，就又担忧什么找事儿找不找得到。我们一个接一个，这些叔叔伯伯你爷爷，我们担忧的事情，我们都有担忧的事情。担忧的事情是会过去的，担忧永远不过去。我们永远是盼望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不真正为未来打算。我们信永生的人，未来是哪儿？我们的永生，信永生的人，我们的未来在哪里？真正的打算应该在哪儿？为永恒打算，是不是？今天你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所担忧的事情，在家庭所担忧的事情，在我个人担忧的事情，是哪一个真正是永恒的？包括我们做牧师，我们所担忧的东西，我们所计划的东西，是真正是它有永恒的价值的吗？所以今世之子在事实上较比那光明之子做事更加聪明。这是我们需要想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子能够看到这样子之作的话呢，是怎么样对我们自己是好的。有人今天提醒我说，是三年以前来了以后的话呢，我带了一个护腰，因为我那时候腰不好，是不是？你看我现在，我那个时候真正带了护腰，在带了以后呢，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以后会好，因为在病痛当中，你就是想到这个就是这样嘛。但弟兄姐妹，你我活在这个肉身上面，我们不会想到，我不活在这个肉身里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圣经里面告诉过我们。弟兄姐妹，你我需要有一个不同的观念，但是你怎么跟他讲，他是不会相信的。但是如果他看见你是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可不可以让我看见你为什么可以这个样。我在有一年，大概六七年以前的时候，我在英国，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做培训，那个大概差不多200人不到一点，就在那儿。我那天晚上在讲一个培灵信息，我讲完了以后的话呢， 然后那个一个姐妹坐在后面，忽然跑上来，她周老师，我要你的命。我以为我得罪了她，她要来杀我，你知道吗？我就赶快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姐妹，我说什么东西说错了，得罪了你。然后她就笑，她说不是的，她说我要你的生命。你知道带门徒的就是一个榜样。我就说，当我们要去带一个门徒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去带一个门徒？服侍去教导一个人做门徒的话呢，是需要有代价的。你是需要有一个态度，你才能够塑造一个人。当你要去带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去到他那里，到一个地步以后的话呢，他见不了神，他见到你，他就知道有神。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过神，耶稣基督说，他说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他看见你们彼此相爱，他就知道神存在的。看见你们，就看见了神。所以当你我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去服侍？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呢，是讲到的，讲长老这服侍的态度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呢，这个长老这个态度，我们有的时候把它呢，在应用上面把它放在一个头衔里面，好像只有做牧师做长老的人呢才需要这个。当你读这个时候，那是做长老，我不是长老，所以跟我没用，我很可能就变成这个样。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在讲的是说，你如果去带一个人，那个人你去劝一个人在那他信耶稣，然后呢他看到的就是你，你就是他的一个榜样。所以你如果这样的去稍微扩张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人手的长老。比如说你是一个孩子的妈，虽然你是女的，虽然你是个姐妹，你也是个长老，听懂我说的吗？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你，是你在牧养他，你是带领他。所以换句话说，圣经里面讲的这里面在讲到长老的时候，在应用上面，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传福音的人呢，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责任。因为你传讲他福音，他信了，如果你到后来做些什么坏事的话呢，他一定受影响的。但你同意不同意？他一定受影响的。所以换句话说，你不要去带人信耶稣，你带人信耶稣你是有责任的，你责任就是那个人的榜样。但这个榜样是你要做出来呢，还是你活出来？我们通常讲要活出基督，有没有讲？你们听过这个话有没有？在教会有没有讲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出？不出就什么呀？就在里面，是不是？那告诉我们，活出基督，告诉我们里面有没有个基督？有没有？做门徒什么？就是活出基督。他说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说，耶稣跟那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行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可以叫你得以自由。你今天如果不觉得你是自由的，什么原因？所以你还不晓得真理。也许你头脑知道，但是你没到这里面。从头脑到这个心只有这么短，但是好像绕了地球好几转。我们信主很多年的，已经你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十多年啊，十多年了。我信主60年了，我到今天还在琢磨原因是什么。原因我没有把神的话语在我的心里面，让我的昼夜去思想。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哎，我今天从早上的歌，从下午的歌呢，是天与地的不一样，但都有它的好处，都有它的意义。你的话我把深藏在我心中， 免得我得罪你。如果神的话在我心里面，我会得罪他吗？就不会得罪他，因为那是我的思想，那是我的一切。如果的思想有神的话在里面，我怎么会去做那许多不会做的？什么叫深藏在我心里面？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夫妻两人在吵架，你吵架吵了以后的话呢，要特别小心说话，因为在吵架里面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是真话。吵架在那个心里面讲出来的话是没有经过大脑的东西，是露出来的东西，露出来的东西是真的。我们用的思想想了半天讲的话很多呢，都不是真的。活出基督，基督在我里面，不小心怎么样，我露出来了，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啊。今天我们很多次在讲的时候都是怎么样，都做过文章的话，到时候你要在那个看了，是你不小心的时候露出来是什么，在你平常没人看见的时候你做的事情，那是你，有人看见你的人，那不是你。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待人的时候，你要去到人家那儿去。耶稣基督不与神为同等，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样子。他不以与神同等为所强夺的，他来到人的中中，成了的人的样子。为什么？他深入他们当中。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旷野里面受试探？为的是他怎么样？要经历我们所有经历的一些事情。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才可能成为我们体系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地方想着，当你要去服侍门徒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让我们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第一节说，我做这座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我首先在这地方讲到，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字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个劝字，这个圣经里面是一个求的意思，求求你们的意思。彼得写这个信呢，是给那许多众长老的们，他说我们同做长老的，我求求你们做这个事情。今天我也是呢，在做主里面的一个仆人，我来到当中跟你们大家在分享怎么样子去带领人，怎么样子去帮助人家做，同样去做这许多做这个门徒的事情的人。我是一个门徒的身份来跟诸位的话呢，来讲做门徒的态度。我的态度是什么呢？不是来教大家，我是来劝大家，求求大家，是求求大家。你要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你在服侍里面，你就没有怎么样，你就不会有那许多遗憾，就不会有那许多的失望。因为尤其你们如果做牧者的，你们就在服侍弟兄姐妹当中的话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跟你同步，不听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失望。所以他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我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门徒的人，说在说什么呢？我这做长老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句话就是说，你我在服侍人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是没有好处的。 你有没有想到，我这个人呢，在一辈子在都市的去服侍人的人，我信主，我大学三年级信主到现在为止已经这么多年了，我都是在服侍人的人。我在服侍的道路里面，因为我呢是有软弱，我通常得到人家的这个谢谢我的时候呢，远比人家的生我气的时候多。我有一年在英国呢，我做门徒训练，这许多孩子们呢，他们都很愿意来找我谈话，因为为什么？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我的确能够呢，把他们的问题分析得很清楚，讲他们的问题哈。你们年轻人如果来找我讲的话呢，我给你听听你讲十分钟二十分钟，然后就给你分析了，然后你就说哇，这我真是这个样子。看似的话呢，分析了这以后呢，他们就会觉得我，因为我时间不多，因为呢我三十分钟呢一个，因为我是十点半钟，晚上十点半钟开讲，开始呢我就好像大夫呢，这个我就门诊就打开，我坐在一个房间里面，他外面坐一排椅子，这大家坐在那三十分钟一个，三十分钟一个，这就好像看大夫一样的啊。所以呢，之后我就慢慢的做了差不多七八年了。有一次呢，有一天晚上，他们完了营会完了以后呢，他们做有见证会，有一个弟兄就上去了，他从来不认识我，他说我这次来了呢，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看见周老师来欢迎我，啊，我是周老师，他看见周老师来欢迎我，然后我一看周老师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周老师来找我，因为人家跟我讲的周老师的是开刀不杀麻药的，啊，开刀不杀麻药是什么意思？我这个人是怎么样？无情的，你知道吧？一点不能够体贴人家的软弱的，所以人家说他是开刀不杀麻药的。他说没想到的话呢，我现在这个营会完了以后，我跟他去谈了以后，我现在发现呢，他给我开了刀以后也不缝线就把我推走了。我心里想，我待到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已经到了四点钟了，清晨四点钟跟他讲了，他说难道我是这样的人吗？听懂我说的吗？你说是不是？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会不会这样想？我就笑笑罢了，我说哎，这真是这样子，真是这样子的话还要怎么样，我就开玩笑的，我就没事儿没事儿。哎，第二个人又上来了，周老师又是开刀不杀麻药，又是这个一连怎么样十几二十个都是怎么样我的开刀不杀麻药，你说说看我人品怎么过啊。你没看到这群人，你说说看，我在听的时候第一个人讲了，我说哎呀他们不懂，第二个人要讲了，一个人来一个人来讲一个人来讲，你说说看你会不会中毒的，会不会中毒的，你说我还做什么？难道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我自己真的不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希望的是什么？他们说哎呀周老师多好，周老师跟我谈过三十分钟呢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哎呀周老师这么好或者怎么样，就一个接一个，然后我听了以后我说再多讲一点，开刀不上麻药，开了刀不缝线就推走了。我说别再讲了，然后到后来我坐在里面，我不能够逃啊，我坐在下面，一个上来了，我说千万别再讲周老师开刀不上麻药，然后周老师开刀不上麻药，有很多的时候你跟人家掏心掏肺去做，你为他有牺牲，但他们会攻击你。我曾经在一个福音的机构里面去服侍， 我们的福音机构那个时候，那个福音机构他们经费不够，同事们呢薪水发不出去，怎么办？我那时候刚到他们那个福音机构不久，那神在我身上呢有很多很多的作为，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奉献了一笔钱，这些人就薪水就拿去了。过了几年以后的话呢，他们就发现对我在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有些调整，他们都不爽，到后来联合起来来批评我。你的血汗赚来的钱，你去供养人家生活，你去帮助人家，反过来他们不会记得你对他们这些的恩典。事过境迁，他们只看见的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世上，他不需要来，他来了上了十字架，他做了什么呀？他是神，却成了一个奴仆的样子，同奴仆没有分别，成了人的样式。他上了十字架，他被钉死。我不知道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你看就是耶稣基督死，然后又讲了复活，人家就讲了耶稣基督又活了，你是好像说他没死，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或者你们不会这么想，我也会这么想，哎，耶稣基督死了他又活了吗？那是不是牺牲什么？我曾经有过一次，我在马里兰州，在那个地方有人在那天在传福音，在晚上查经，在讲了一些，然后有一个人呢忽然就要讲一个，他说那上了十字架，他是死了以后他又复活了，但又没有死。刚好我们那个聚会的时候呢，就在一个小房间呢，就在厨房旁边，我灵机一动，我说你到这个厨房里面去，那个抽屉里面有把刀，你把刀拿来。他拿来了，我说你要不要在你手上画一下，就这么刀嘛，就画一下嘛，为我嘛，你画一下好不好？他说他不要画。我说为什么不画呢？那画了疼吗？画破了怎么了？没有理由要画吧。我说我长好的呗，会长好的呗。我不知道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我不知道他在受到这样的影响的时候他可以不做的，因为他有自由选择，他可以不死的。你有没有想到在这上面他的牺牲者呢？他上十字架的人家还戏弄他，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了。很多人不成情的，我们这许多信了他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神待我们没有想我们想到他应该怎么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埋怨，他为的是什么？因为这是主的恩典，受苦的见证是一个恩典的见证，是个任劳任怨的见证，是一个爱的见证，这是一个牺牲的见证。弟兄姐妹，当你看见一个人你要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有责任去传那个福音。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说我们这个是大使命，我们要大使命去怎么样去传福音。我告诉你要出去的时候是因为你爱那个灵魂，是因为爱，是因为你那个爱他是怎么样，他是可怜的。我想请问你，你如果今天在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开，你忽然间知道前面的一个桥呢塌方了，你停下来了， 你转过来看看，有很多的车子很快往这边开，那个车上的人你根本不认识他，你会不会出全力的使那许多车子停下来？会还是不会？为是什么？因为你看见他们是走向了死亡的道路里面，你不是在责任里面去劝他，是因为你在灵魂里面你有这个爱人的心。你我出去传福音，你我出去带人家信耶稣，不是因为这是一个责任，那是因为你有基督的生命，基督来就是来拯救这许多人。你我在带领人做门徒的时候，你要看见这个人他是一个已经信了却不能够成为那一个从心里面的一个基督徒，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那时候你可以看见他的可怜。我们今天做牧者的常常看见那许多一天到晚混混的人，我们看他们呢，觉得说是这个人呢真是很可恶，我花了这么多精神，花了这么心血或者怎么样，他不来去做，你看耶稣基督为他受死他不反爱，我们说他很可恶。但是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说，在每一个可恶的人后面都有一个可怜的原因。不像我们在中国讲的话，我们中国讲在每一个可怜的人后面都有一个可恶之处，同意不同意？这是我们中国讲的话，每一个可怜的人后面就有可恶之处。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你不要看他可怜，他可认肯定有可恶之处，所以不要帮他。但是今天基督的精神是怎么样？是完全的相反，是看见每一个可怜的人他都有一个怎么样可怜的原因。一个怎么凶手，一个犯罪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人，但是你没有想到他的个性，他的原生家庭，他的成长的环境把他塑造成这样。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看见人不能够把自己改好，因为他受了罪的捆绑，人没有办法自拔，因与神隔绝，借着恶行在心里面与神为敌，是可恶的人。耶稣做的什么呀？得救的功夫，这是受苦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去带人做门徒人，不是带那许多好调教的，我们带门徒的是说，我所做的是受苦的见证，就是因为他有需要，所以我要去。所以你要我服侍，我们不是在求公平不公平。你知道，你如果求公平不公平的话，你不要去做。我望眼看过去，好几位牧师在我们当中。你说是要求公平的，王牧师，你要去做牧师吗？啊，会不会？不会，任劳任怨，是不是？太多的事情在那地方，受到的冤枉在那个地方，你只有唯一的地方去诉苦，有的时候甚至于你的爱人都不一定能够同意你。是我们，带门徒，你的门徒有一天，或者反过来，要不喜欢你的。我在带门徒的时候，有一些人带了一些人，后来呢，我把教会交给他们管，但是因为他嫌我怎么样，他带领的那许多人不听他的，要来问我的，结果他就对我有看法。然后对我就怀恨，对我这个地方，我对他掏心掏肺地说这个事情，他过来跟我这样讲。 一直等到我就是一直在他们前面做榜一直在他前面，就等到怎么样过了十多年以后，他忽然间一天做梦醒来了，他说哦，原来你是这样待我的。我说你现在才晓得，你怎么晓得呢？他说因为我现在待某人，那个人在整我，跟我对你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不要讲公平，要带门徒，不要求公平不公平，要有一个怎么样不求被公平待遇的态度。在下面就讲到说，他说我们务要呢，第二节务要呢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什么叫是神的群羊？这个羊是谁的？羊是神的，不是你的。今天我们带门徒的人，我常常会有的时候说出话来，露出来的话是说什么呀？哎，我带着门徒，好像觉得说我的门徒就是怎么样跟我的，对不对？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常常觉得说是怎么样，这个教会这群人是我带的，他们是我的羊，我是他们的牧人。是的，你是他们的牧人，但是他们不是你的羊。他们是谁的羊？是神的羊，按照神的心意去怎么样牧养他们。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讲说是按照神的心意呢照管他们，照管他们就是怎么样去服侍他们，去服侍他们，去想去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当一个人在服侍一个人的时候，你常常去想到他这事。我昨天晚上讲了我这个弟兄，他在谈恋爱，他在谈朋友，他呢要去跟他的父母去讲话，跟对方的父母去讲，跟这个姐妹的父母去讲话。我就会想到说是你小东西，你跟他们父讲话不要像跟我讲话这样，听懂我说的吗？因为你可以跟我没大没小的讲这个话，他的父母还不信，你跟他没大没小讲话的话呢，你就完了，这女儿就不嫁给你了，你听懂我说的吗？我就会挖空心思想为他们想。那我在英国呢，这我在一个服侍的这个有一个英国的机构，一个英国机构呢，他们呢就他们做一些事情呢，就希望到外国呢找一些人呢，信主的不信主的，就让他们到他们这个服侍的这个机构福音机构里面来训受训，就在这里面呢，就常常把福音传给人家，这样的一个给他们免费的这做。然后呢就是他们只要出这个飞机票自己来，然后有一年的时间呢，就希望在这一年时间呢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回去哈。这是他们的。我在那段时候我就忽然就想起来，我在想起来的话呢，我们中国呢有两个传道人，他的孩子读书有问题，他们读书的话呢没有钱，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已经高中毕业了，那就可以去到这地方。我就当时我就想起来说，我就把这两个人呢搞了去了。我再把他们搞了去了以后的话呢，这两个他们的父母呢，这传道人夫妇呢，听到我就说是，他说汤姆，你真是在一天到晚在替我们想啊，这叫照管。你知道，你带领的人，他们的夫妻的关系，他们家庭的关系，这是你的责任啊。这是你的责任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带领人做门徒不是教教如何做就行了，是你就是那个表率，你要传福音给人家，你要给人家有那个爱，你看到可怜你对他有那个爱，不是说哎呀你可怜他，而是你可怜他，你怎么救他？因为耶稣基督就为这个可怜他看了他，他可以说：“好吧，你那么坏，你下地狱就下地狱好了，谁去管你？”但不以神为同等而为所强夺的，他变成了人，跟他们一同受苦，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个牺牲的， 是因为爱他们，照管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不是按照你的心意。所以当你带他们的时候，你要对你自己非常的怎么样敏感，我有没有照着我自己的心意在带他们。你知道我自己是会有错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他说呢，是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却不能够因此可以称义。你我是会犯错的，所以当人家来跟你讲说是你犯错了，现在有人在说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再是说我有理由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什么地方使得你觉得受了伤害？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你受的苦不是怎么样突然的，不是吃出无因的。当有人在说我开刀不上麻药的时候，他疼不疼？他疼。我的反应现在就说，他一讲他疼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说我有火了，我大概没有说好，没有说对，我没有真正体贴到他的这种心意，责任是在我。我们今天传福音给人家，人家不相信，不要那么急急忙忙的去说，哎，这些人他们不懂什么福音。你要问问你自己看，你有没有传对？你有没有传对？在这地方他讲什么？按照神的心意去召唤他们，是神。神要你这样去照管他们吗？神要你用去鞭笞他们吗？你神要你让他们总觉得他们还没有信吗？你看看你这种行为样子，完全像不信的人的样子。当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他说我要这循规蹈矩，我就信了。在上个月我在武汉，我在跟一群传道人坐在一起讲，他们我们就在门训里面，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该不该有这个，该不该有这个规条，该不该有规条，就讲了这个问题。有人说没有规条，你知道这群的人就会什么样子的事人都可以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做了，怎么能够没有规条？有人就这么讲。我说教人之错这是没有问题的，律法本来不坏的，是好的，但是你问题是不是能够拿律法把人家哭好，问题这个。他们就争了半天，我忽然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这许多规条是不是做全备的？他们说基本上呢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大家应该做基督徒应该这个样子的。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弟兄姐妹们，有姐妹是牧师哈，在大陆啊，他说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心里面有没有地方你们觉得犯罪的地方，有没有？他们都很诚实，因为我们都是做牧师的嘛啊。然后他们就承认的说，哎呀当然有嘛。我说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把这些写成规条出来？我们今天做传道人只讲我做好的，我们不敢讲我自己没有做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讲我没有做好的时候，人家就不信我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你看让人家看见你有软弱，你怎么样从软弱里面靠主能够站起来，跟人家就是一个榜样。人家说他能够看见你，你有这个软弱，我也有这个软弱，我看见你能够靠主站起来，照样我也可以靠主站起来，声音没有了是不是？是我的问题吗？我的电池没有了吗？我还有精力啊。有很多人，圣经里面真正的讲到这些东西，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好的。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圣经这么讲，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可以在神前面称义。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一节，他说没有一个人在神前面可以存活， 原因是什么？不是靠着他的行义，不是靠着他行律法完全了，而是神的恩典让他不会死掉。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榜样是什么呀？你是靠主可以存活，照样我也是靠主可以存活。我走在人的前面，你也走在人的前面，我是战战兢兢的活在主的里面，他也学会了战战兢兢的活在主的里面。他所代表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从我们里面走出来，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在这地方他有讲了，他说做这个事情你说苦还是不苦，这难过不难过，这是不是谁愿意的？他下面说，他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语文里面讲不是什么乃是什么，这个就是是不是一个对比？是不是？这就勉强是什么呀？勉强就是不甘心，不是不甘心乃是甘心，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所以这个勉强是说不甘心。什么叫不甘心呢？就是这不甘心就是说情愿怎么样去牧养，非常情愿的去牧养。大概是没电了，哦，又来了。好，当我在说我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没有那种心态哈，没有那种心态，就是说不是心甘情愿，你做这些事情的话呢是任劳任怨的，也没有人叫我去做这些事情哈。您知道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我的孩子呢知道我们的为主的摆上这些，所以呢做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呢人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一些事情，讲一些事情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讲这些事情是给我们孩子能够看到呢，就知道呢在主里面服侍。我儿子的话是在教会做执事会主席的，所以呢他也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他有的啊要换，我需要给我换的，因为我这个东西我抓了就讲不出来了啊。所以我就讲这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那么讲呢，说是这种我们服侍都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的服侍，我讲的时候，我儿子有的时候就冷冷的说，你不是自找的吗？哈，甘心就是去自找。你看见那个人，你看见他那个虚像，你的心就上去了，你心就上去了。我昨天讲的，我在教会在打车的时候，有那许多出租车的师傅，你知道他们的辛苦，他一天呢开车呢开12个小时，他们两个人呢共租一部车轮流开，他们开的时候油钱，那时候油钱非常贵，那时候油钱呢非常贵，然后呢又租车，所以他们一天拿回家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他讲到他们一家大小，在那讲到尤其又讲到教育的贵，就在这么讲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中国的大男人他们讲到一个地步会掉泪，你坐在车上你听到人家这么讲你都没声音，听得见吗？听得见哈。那你的那个心不是在说我要给他传福音， 哎呀，福音对他多好，哎呀呀，他让得了永生。不是，你到那地方去，你就看见这个人是多么的可怜。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讲的东西。当你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就看见那群人如羊走迷，没有好牧人。那你今天走到大陆的城市里面去，你站在十字路口的街头，你就看见人穿梭不及 不停，你看见他们每一个人的脸部的表情都是像木头一样的。你如果有一点点神的爱在里面，你怎么可能不爱他？你知道你去传福音被拒绝，你去做这件事被拒绝是什么呀？是自找的。你要带门徒，要门徒，你要带出了门徒，你要这个门徒看见你，你是爱他的。因为怎么样？你有基督的心在你里面，你爱他。这不是一些道理。但是这个绝对不全教会这样教出来的，乃是怎么样去到他的心里面，一个带一个，就这么样，就含在嘴巴里面，像狗去含母狗，含着小狗，哎，咬了放在这边，是一个一个这样带出来的。所以一个不可能一个牧者去带全教会，他必须要怎么样一代带一代。我这两天跟 Brian 弟兄在一起，我们以前不认识，从前天晚上见面到今天，我相信我们中间就建立了一个关系，你就知道我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就这么短短的几场活出基督，这是一个怎么样要一个自找的观念，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照管他们。下面说什么呢？要别无他求的去牧养他们。下面这一节圣经他讲这下面一段是吧，他说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你说我们这群人做牧者的人去给人家传带领做门徒，谁会贪财去做这个事情？你说我要贪财，我出去开公司嘛，我贪财去做什么牧师嘛？同意不同意？所以今天在座的牧者的来讲的话呢，你贪财，我的弟兄台大毕业，都这个机械的，好好的工作不去做，你贪财去做牧师吗？你绝对不是贪财嘛。什么叫贪财？很多人讲说我不贪财不服侍啊。这个贪财的意义的是在下面才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什么乐意。不是什么乃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不是？什么叫贪财？就是不乐意。乐意是什么？是一无所求的做这个事情。我就有一个弟兄讲，他说我跟人家传福音，他不信，看不到结果。你看不到结果，然后你就不传了吗？那就是不乐意。乐意就是说我就传了，信不信？你是不是拒绝我？你是拒绝神？我只要传对就行了，传是情况我传，信是情况他信。不要那么得意说是我传了他就信。哎呀，我从前有曾经有一个我一个同工出去，他说哎呀，我昨天晚上开布道会，我一怎么样，我一讲完了以后一网打尽。我说你不要搞错了， 周祖培牧师曾经有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呢，一个人呢吃这个信主呢，他要吃十个包子。他说你不知道你去跟他传的时候你是第几个包子给他，也许是就是第十个包子，你一传他就信了，也许你是传的时候就是那第一个包子。结果他那天有一次呢，跟他的女婿呢，两个人出去吃这汉堡狗，在纽约城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如果吃了六个汉堡狗汉堡的话呢，第七个呢是不要钱的，免费的。这个周祖培牧师很喜欢说笑话，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可不可以从第七个开始吃。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带传工也是这样，我们带这个门徒也是这样。我们认为的话，我一带他就怎么样？必须不是的，要有点耐心的，不求任何的益处，你去任劳任怨，你去服侍，你不知道，也许你传的时候就是第十个包子，你就信了。也许你去传的时候是第一个包子，别人不信。我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有很多很多人都是怎么样，跟他传不知道多少年，不知道多久。我有个弟兄呢，我跟他磨了15年在他的身上磨的，那最后有一天他信了。你不知道他怎么样，碰到一些事情，一个大的车祸，他就信了。从此以后他就怎么样，每年逢年过节他给我打电话，给我干什么？给我拜年。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你这个人就是让我看见怎么样待人呢，是不屈不饶，是完全的乐意的。他说所有的人都放弃了我，他说你没有把我放弃。弟兄姐妹，你要在人身上要有投资的，不要看有没有回首，不要看有没有回首。圣经在这地方又讲最后一点，他说也不是瑕疵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榜样就是做给人家看，人家跟不跟这是他的事情，这所辖制的你要去管他。我告诉你，你要去管他，他那个脾气你要管他，你是谁，不要去管他们。你把爱心放出来了，他信得过你，他一定跟你的。今天我在世界各处有太多的人，他们可以怎么样，愿意牺牲一切都为了要怎么样给我一点点好处。原因我从来在他们当中没有要任何的好处，因为他们的心总觉得怎么样，好像欠欠的。我说不需要，我说你只要去干，爱别人就可以了，你要这样子去带别人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群人一代带一代，一代带一代，我看见很多的教会，我们的牧养的教会这样子带门徒的，你看到的五代的基督徒，不是四代的基督徒。他们一信主，他们就开始带人。一信主就开始带人，他不是说我已经好了，他是说我出了问题，我在主里面能够改过来，我在主里面，我可以在我的软弱里面，我可以成长起来。等他有主的爱心在他里面，他就成就了这样的美意。所以保罗呢就告诉这个提摩太，他说我所教导你的这许多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去思想。他跟提摩太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今天早上讲的，你要去思想。 主必给你聪明，你就会明白服事的道路是什么。也许你们听来这些的话好像是天方夜谭，但是我告诉你，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神在你们身上就会让你尝到甜头。就是说你有没有愿意的心，但是不是靠着你我自己的能力在那做，你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活出那基督的使命。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呢，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节圣经。他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所做的一切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去做的。他下半段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们在肉身活着的话呢，我是会犯错的，可是我因为信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为什么为我舍己？为什么？那是因为他爱我，让我晓得我是活在他的恩典当中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设立这个掰饼的聚会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拿起杯来祝谢了，他说，这是我立约的心血，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为什么要叫他的门徒去纪念他？他以为他们会忘掉他们吗？不是的，他提醒他，你没有想到我为你的牺牲，告诉你，我为你牺牲了我的生命，难道我会轻易的放弃你吗？我会轻易的放弃你吗？你们要去纪念我为你的牺牲。所以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想到我是跟你同在的。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毅力，我们已经做得很辛苦了。但愿我们在这时候特别能够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愿意你再一次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真正是有那样的一个新人，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化出来，叫我们成为一个你自己的美好的见证者，叫我们因为我们所行的，别人能够成为更好的门徒。愿意你祝福我们，叫我们成为你福气的出口，叫我们成为你福气的所在，我们成为别人的福气。我们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